本鬼子猖狂，英美前后遭殃，丘吉尔回天无力，罗斯福是胆战心慌。书接上文，面对严峻的形势，美国总统罗斯福每天是心惊肉跳，寝食难安呐。他把办公室和餐厅合在一起了，每天嘴里嚼着东西，手在不停的批示，电话是一个接着一个，前方告急的电报罗了几大罗，简直看都看不过来啊。作为一个总统，一国的当家人，光想佛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得显示他的才能了。他不发愁，谁发愁啊？正在吃早餐的时候，他的夫人埃莲诺从外边进来了，一看呢，东西都放凉了，爱人还在埋头工作，真有点心疼啊。总统，该吃饭了。没言语。总统，该用早餐了。罗斯福还没有反应，埃莲诺只好提高了声音，弗兰克，该吃早饭了。罗斯福抬头看了夫人一眼，看看窗户，知道通宵达旦已经第二天了。罗斯福只好把笔放下，歉意的一笑，天又亮了。哎，他抻了抻懒腰，拿起叉子和刀来，往两旁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他们夫妻二人。原来他们家呀有那么个规定，吃饭的时候子女必须欢聚一堂，利用这个机会一家人呢说说笑笑，谈谈心得和一天的感受。但今天一反常态，罗斯福感觉到不解。夫人埃莲诺苦笑了一下，富兰克林，难道你忘了家里再没有人了？哦，他们都到哪里去了？说到这，罗斯福忽然想起来了，哦，对呀，四个儿子都到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上去了，连女婿也去了，孙女儿孙子都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所以餐桌上就剩下他们俩了。想到这，罗斯福长叹一声，把叉子刀子又放下了，只喝了一口酒。哦，亲爱的，看见没有，原来这就是战争啊，谁也逃不过去。我要是不当这个倒霉的总统，此时也该跑到前线去喽。罗斯福啊，当时成为一个悲剧性和喜剧性的人物，他机智过人，但又不失憨厚和风趣。他喝了两口酒，埃莲诺控制不住就告诉他，太平洋上的岛屿很快都要丢光了，什么马来亚、菲律宾、婆罗洲、拜斯麦群岛，一旦都落到日本鬼子手里，他们很快就要把进攻的矛头指向美洲北端的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湾，而且目前美国的海军舰只只敌上日本的三分之一呀、啊！哎呀，在太平洋，英国也指望不上了。美国生产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源源不断地送到欧洲战场，这是罗斯福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可是麦克阿瑟将军一再来电要求增援太平洋，是的，他在第一线，而且势单力孤，他的处境太可怕了。目前在整个地球上战争风云四起，埃莉诺实在不想继续在白宫待下去了，因此他经过考虑之后决定向丈夫来辞行。他看了丈夫一眼，富兰克林，我是特意来告诉你，而不是向你来请示，我要走了。哦，罗斯福就一愣，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要到太平洋战场上去，然后到欧洲，那里正是战场啊，可你又不是战士，亲爱的， 你去干什么？既然你现在不能给太平洋战场上足够的火力补充，那么只好我去了。我去至少会鼓舞士气的。难道你担心我在战场上会阵亡吗，富兰克林？不，亲爱的，我不是这样想的。那就好，我一定要去看看我们的战士。据说他们因为没有部队增援败得很惨，麦克阿瑟将军也已无能为力，也许我能为战争做点什么。罗泽福没回答，点了点头，再看了看妻子，经过三分钟的考虑之后，他拉住夫人的手，握了又握。好吧，祝你一帆风顺，请带去我的祝愿，向全体美国官兵，也包括我的儿子们。对了，还有麦克阿瑟将军。夫人也点了点头，默默地陪他坐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走了。要说第一夫人艾莉诺，那真是人们学习的典范呢、这夫妻二人堪称是风雨同舟。在这紧要的关头，丈夫干丈夫的活，妻子尽妻子应尽的责任，能兴风的兴风，是能行雨的行雨。咱们还说这白宫罗斯福的办公室，可以说是彻夜灯光明亮啊，高级文武官员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是一片金黄。罗斯福坚守岗位是废寝忘食，连他的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紧张的活动啊。什么过去啊，自己调制马提尼酒啊，办公桌上摆点什么好吃的，一概全没了。地下工程已经开始动工了，从白宫地下室凿通了一条直达财政部大楼地下仓库的通道。比方说，万一白宫被炸毁了，可以从这里撤离，同时也起着安全防空洞的作用。现在白宫的周围加派了双岗，在国务院和陆军部、海军部的大楼上都架着高射机枪和高射炮，战斗机和驱逐机日夜轮番地在华盛顿上空巡逻。据报，日本的先头海军部队离美国本土是越来越近了。那些美国飞行员出击跑步登机的时候，嘴里的吧唧吧唧嚼着面包，他们有的起飞后是再不复返呐。再说日本山本56海军上将指挥下的日本联合舰队，在珍珠港首战告捷，士气旺盛，是越战越强。日本几百万地面部队大都训练有素啊，有多次登陆的实战经验，同时呢还具备山地和丛林作战的精良装备。日本兵不仅训练有素，而且脑子里灌满了天皇神权的狂热好战思想，为天皇而战，必战必胜，不怕掉脑袋，随死犹荣。他们最初节节胜利，一方面呢靠的是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同时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靠盲目的自我牺牲精神。再加上美国人麻痹大意，准备不足，目标又分散又遥远，日军在太平洋各条战线上来势凶猛，急似风雷。不少人似乎觉得日本人的胜利已成定局，美国人是一垮到底。其实啊，这不为奇怪啊。当时来看，对美国来说，日本是一个超过任何对手的强大海军国。比方说，它拥有10艘航空母舰、15艘战列舰，其中有5艘都超过4万吨，50艘巡洋舰、110艘驱逐舰艇和80多艘潜水艇，属于武装舰队的作战飞机已经增加到1500多架。太平洋战争一打响，山本56指挥6艘快速航空母舰舰队，时而展开，时而集结，起到了海上航空基地的作用，既显示了海上的优势，也发挥了空中的优势。 直到1942年的春天，这支强大舰队一直活动在夏威夷和斯里兰卡之间，相当于地球维州的三分之一。当打到科伦坡和平克马里的时候，他们依然保持着元气，没有损失过一支舰艇。每占领一个岛屿和国家，那些凶狠残暴的日本兵就端着渗血的刺刀，声嘶力竭的大叫，统统的杀了杀了的，统统的死了死了的，那简直是猖獗不可一世啊。他们的老祖宗神武天皇好像赋予他每一个子孙一种追魂摄魄嗜杀成性的本能，好像是在宣布世界上除了日本人而外，在太平洋上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都应该杀光烧光，任何一个芝麻粒大小的岛子都属于大日本帝国，任何一个印度人、马来亚人、缅甸人只能低头垂手屈膝跪降，才有1%活下去的希望。咱们比方说在关岛一战，500多盟国守军在日本强大的攻势和锃亮刺刀的面前是不战而降啊。科威岛上的美军守备部队最后打的是弹尽粮绝，也只好举一枪投降，束手就擒。大多数人没有逃掉死亡的魔爪啊，统统得杀了杀了的，一个不剩。这小日本可真够狠的，有个军官一声令下，那些筋疲力尽饿得眼前发黑的美国兵统统被刺刀给挑死。有些日本军官为了给新发的指挥刀开开刃试试快不快，拿这些俘虏试刀啊，刷着一刀把人头砍下，甚至一刀腰断两截，周围的日本兵发出疯狂的笑声，哈哈哈哈，美国人的统统死了，哈哈哈。就是这么个情况。不知道是日本人的攻势凌厉啊，还是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指挥无能，这些事情是时而发生，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却无能为力。在前文书咱交代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会授予麦克阿瑟4星上将的军衔，同时任命他为远东地区美军总司令的称号，这是个好事啊。就在麦克阿瑟将军接到这个电报之后刚刚几分钟，日本上千架飞机就飞到他头顶上了，一顿狂轰滥炸呀，把机场给炸毁了，把港口给炸毁了，美军是四处逃窜，溃不成军。你说这麦克阿瑟闹心不闹心呢？本来心里挺高兴，荣升4星上将，又是远东地区美军最高的指挥官，应当高兴，但是他乐不起来呀，因为这个局势太严峻太严峻了，照这样打下去，把菲律宾要丢了，那回去怎么见罗斯福，怎么见美国人民呢？因此他好悬没吐了血。要提到麦克阿瑟这个人，现在咱们这年轻人呢好像模糊，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大多数人都感到陌生，要上了年纪的人呢还有印象。麦克阿瑟是美国军界声誉显赫的将军，他出身于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早年呢在菲律宾出任过军事总督，在马尼拉乐武扬威的做过战，可以说是个老牌的殖民主义者。麦克阿瑟就是现在咱说这个4星上将，于1903年也就是他23岁的时候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曾任美国第42师的师长，在法国战场上是大显身手啊，指挥的相当出色。 30年代，他踏着父辈闪光的足迹来到菲律宾，想在继承父业上显示一番晚辈的军事智慧。他曾经出任过驻菲律宾的军事顾问，继而是远东美军司令。在他一生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是转战南北，东征西讨，从来他没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从来也没敢想他能摔倒在比他矮半截的日本鬼子面前。现在麦克阿瑟他的总司令部设在菲律宾的巴丹，可是麦克阿瑟将军面对着一群高级指挥官，痛苦地皱紧了双眉，是愤愤不语呀。刚才机场上惊天动地的轰炸声，港口上天翻地覆的爆炸声，使他感到强烈的眩晕。菲律宾地处东南亚，北隔巴士海峡与台湾相望，西濒南海，东临太平洋，南进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东南亚重要的国际航道，盛产椰子、甘蔗、香蕉、烟草和稻米，号称太平洋上的一颗钻石。丢了菲律宾就等于丧失了东南亚，麦克阿瑟将军不能叫菲律宾毁于一旦啊。此时此刻他下了决心，是率部坚守，血战到底。部下向他报告，日本的山下奉文大将和本间雅晴中将已经率领150,000日军在吕宋岛西海岸登陆，正沿着铁路向南飞进。麦克阿瑟听完之后浑身就一震，他立刻摘下了军帽，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布满了汗珠。天哪，150,000无风四狂的日本军，任凭美菲联军每人长个3头6臂也抵挡不住啊。为什么这么说呀？咱前文说了，日本兵那是训练有素啊，蓄谋已久的，经过充分的准备。那么美国人则不然了，咱说了，平时麻痹大意啊，高枕无忧。而且麦克阿瑟将军他直接指挥这136,000名部队，从人数上来讲并不少，但是打不了仗。真正的美国士兵，真有点战斗力的美国人就19,000多人，剩下的都是菲律宾人，换句话说都是民兵，没有作战经验，甚至连端枪怎么端不知道，怎么射击都没经过训练，纯属是一群乌合之众。你听树木挺大，一大片，瞅着挺威风的，实质上哪来的战斗经验呢？跟日本人一照面，当时就溃不成军。麦克阿瑟心里是清清楚楚，在往常向罗斯福求过援，请求装备，请求加派指挥人员，但是罗斯福跟他呀有点明和暗不和。为什么？罗斯福感觉到麦克阿瑟这个人太骄傲太狂妄，所以呢不怎么支持他，把他扔到菲律宾呢，换句话说也不怎么管他，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这些求援的电报都被罗斯福以各种理由给压下，所以麦克阿瑟呀有苦难言呐。手下的装备简直就不行，有100多架飞机，其中有20几架那是老式的飞机，都不能起飞。刨除运输机这个机那机之外，直接参与战斗的不超过40架飞机，他指挥的舰队也无非就是108艘军舰，而且这些军舰也是装备落后啊，一旦跟日本人碰上了，那哪有取胜的希望啊。这他心里清清楚楚，现在果然日本人打在眼前了，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麦克阿瑟心里盘算着不妙啊，看来就得放弃菲律宾了、啊，可我回去向罗斯福总统和国会美国人民我怎么交代呢？如果顾虑到这一层，继续留在菲律宾就得全军覆没呀。 最后他经过痛苦的抉择，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儿：撤。这撤不像我说的这么清楚啊，从牙缝挤出来几乎听不见。那些高级指挥官从他的面部表情和他的口型上猜出是怎么一句话来了，哦，撤，执行命令。因此美菲联军来了个大撤退，往哪儿跑？往南边跑呗，离日本人越远越好。当然咱们必须说明，这个撤退也不能说一枪不发，麦克阿瑟指挥着分两波轮番掩护在这阻击日本的进攻，缓缓的撤退。书说简短，退来退去，一直退到南海岸边上，已经到了海角天涯，再无退路了。日本兵兜着屁股就到了，空中是日本的飞机轮番轰炸，地下是日本的步兵嗷嗷直叫。麦克阿瑟指挥着残兵败将在这殊死的顽抗，但是寡不敌众啊，就这一战下来，光叫日本人抓去的俘虏就将近90,000人，其中包括美国兵9,000多人。那个惨劲儿简直甭说了，此刻的麦克阿瑟简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已经身逢绝地。